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11月7号，公元2014年12月28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访谈节目《今昔对比：新西藏野生动物的坟墓》。下面请收听访谈节目。雪域西藏耸立于世界之巅，这个拥有悠长历史的佛教国家，以独特的宗教文化习俗造就了高尚的价值观，养育了代代虔诚的人民，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万物共生，以它独特的氛围谱写了香格里拉传奇。但是1959年中共动用武力侵占西藏，让这片高原沦为人间地狱，天神共愤。而中共所谓的建设西藏项目，对于西藏自然环境带来前所未有的破坏，西藏野生动物在被逼向绝路。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前任代表达瓦才仁先生今昔对比，同我们探讨所谓新西藏如何沦为野生动物的坟墓。首先请您简单介绍西藏野生动物的种类以及它们的生存区域。
大家都知道西藏有很多的野生动物，但是至于有多少种类，因为中国的统计数字它是只划那西藏自治区等等。那么我们看到藏人行政中央的环保部门的一些统计的数字，一般来说比较通用的说法认为，西藏的野生动物之中，像类似哺乳动物类大概是在142到150种这样一个类别里面。那么鸟类呢，一般都是认为有488种，爬行类动物56种，两栖类45种，昆虫类2300多种等等。它虽然有这样很多的划分方式，但是我们都可以知道，不管它有什么样的数字，西藏确实是一个野生动物的这样一个天堂。西藏整个来说，西藏高原它都是一个比较高原地区，但实际上西藏的地域可以划分了好几个地方。一个是北部，从青海湖一直到拉达克那一中间，包括现在的阿里专区、日喀则的北部，包括纳曲的大部分，包括现在划在青海省的玉树、海西等等，整个一片区域是西藏人称为讲堂，就是北方草原。在这样的草原上，大部分都是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地方。那么像这样的地方树木非常稀少，只有那个高山大虎和一些非常广阔的原野。那么在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生活的大部分都是一些比如说雪豹啊、岩羊啊、鹿啊、盘羊啊等等等等，就是比较高原的地方。以及我们可以看到成群的就是野牦牛啊、野马、羚羊、白冲鹿以及棕群，还有一种动物藏语称为国瓦，就是一般称为藏原羚，这类似这样的动物都是非常多。但是这只是西藏高原的一部分，因为西藏还有一个是喜马拉雅地区。喜马拉雅地区的南麓它是直接面向印度平原，那地方会有很多气候非常温和，或者雨量非常充沛，森林非常多，在那些地方也生活着很多的动物，包括很多在印度的，比如说印度的孟加拉虎以及类似这些动物，它都会常常会进入到西藏的这些领域里面。那么再往东部呢，是所谓的横端山脉。横端山脉从本来是从雅鲁藏布江，是从冈底雪山那边往东流，然后到那地方它就开始转向往南，然后往西流入印度那地方开始，然后一条一条的，比如说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长江等等等等的，这样很多的大江大河所形成的横端山脉，这些地方也是一个野生动物的天堂。
那么在那个西藏已经是个宗教合一的国家，然后在1959年以前，西藏这些野生动物的生存状况是怎样？
应该是全世界生存状况最好的野生动物， 因为我们可以知道，动物非常多的地方都会有很多的打猎的。有些民族，比如说像中国东北有好一些民族，它本身就是就靠狩猎为生。西藏有非常多的野生动物，但是几乎很少有打猎。不要说有整个部落或者整个村子打猎，其实一般的猎人都是非常非常的稀少。而且，你可以看到动物都很多，动物都不怕人。我们在中国的一些中国军队入侵西藏以后，他们在西藏所见所闻里面都可以看到很多就是动物不怕人的这样一些记载。因为西藏民族它也是游牧和农业民族并存的这样一个状态，它也会有吃肉这些，但是他们为什么不会去伤害这些动物来补充自己的食物，是因为它的一个宗教文化的背景。西藏佛教它传承了印度南兰托佛学院的这样一个传承。这个佛教的传承它强调的是宗教的一个哲学性，它不仅仅是修行，而且更主要的是对心灵的调伏。而且按照宗教的观念，他认为所有的众生都是平等的，不管我们人类或者天上的飞鸟或者河里的鱼或者是原野上奔跑的动物，我们都是一样的轮回六道轮回中的众生。我们人类所以比较珍贵，是因为我们人类有机会可以学到佛法，可以寻求这个解脱。如果你一个人他没有寻求佛法，或者没有学，仅仅是为了生存的话，一般人认为跟动物是没有很多的差别，因为大家都是平等的。而且西藏佛教也相信，比如说每一个人的生他都会有一个轮回，而在无数的轮回之中，你可能会转世成为动物，也可能转世成为鸟，或者天上的飞鸟，或者地下的这些动物里面有很多都在你累生累世的转世的过程中可能当过你的母亲。所以佛教讲，第一是众生平等，第二是众生为母。所以西藏佛教强调要把所有的动物都当成母亲来看待，去热爱，去平等对待。另外一个是西藏佛教非常强调戒杀生，认为伤害动物是一个非常大的罪孽，而且是不可原谅的一个行为。在这样的一个佛教的思想下，西藏人可能食物很缺乏，或者说他可能过得很不好，但是他不会对在自己身旁的可能手拿就可以请来的那些动物去杀害这些动物来填饱自己的食物，因为他们认为伤害动物是一个罪恶。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你可以看到动物完全不怕人，动物会跑到你的牛圈，那些野牛啊，那些有时候跑到家门口，或者很多的鹿啊，那些会跑到城市里面。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中国的记载里面，他们都谈到他们的车从一个河里面过来，马上就会飘起一些死雨。为什么呢？鱼河里面都布满了雨，而且这些鱼都不懂得怕人。那么在北部的，就像刚刚谈的讲堂那些地方，比如说野牛都是几百只，一群一群野马、野驴，以及其他的，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动物，包括像熊啊或者狼啊，类似这些，它这些动物它都是成群结队几百几千个。所以很多时候游牧的藏人或者说旅客要经过这些地方的时候，都要用几百个人或者说几十个人一起结伙而行，否则因为有很多的动物，而可能你还就是说你可能会很危险。那时候的西藏应该说是天人合一，人们按照自己的自然位置来去谋取自己的生存，同时不伤害自己身边的动物，那些动物也不需要去特别的去害怕人类，双方都是和谐的这样一个相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这样一个状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访谈节目《今昔对比：新西藏野生动物的坟墓》。在1959年以后的所谓新西藏，在中共统治后的西藏，这些珍稀野生动物的生存处境又是怎样？
中共入侵西藏以后，对西藏民族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灾难。藏人行政中央或一些民间团体，它都有非常多的统计数字表明，比方说有120多万西藏人丧生非正常死亡，以及6000多的寺院被摧毁。联合国也好，或者国际法律权威委员会，类似这些很多的这些团体呢，指出中共在西藏推行的是种族灭绝，或者说对西藏民族采取了种族屠杀。这些动物也跟西藏民族一样遭受了同样的一个恐怖。因为中国政府或者说中国的文化里面一直认为，就像刚刚谈到说西藏是很落后，他就认为西藏人落后是因为旁边有这么多的动物你竟然不去用啊，有这么多鱼类你竟然不去吃。当然西藏人也很少吃鱼，因为 西藏人就像刚刚谈到的，众生平等的关系下，他认为，你最好不要吃肉，吃肉你就吃大的动物，因为大的动物一只动物你就可以，养活大家可能一两个月，但是你吃小的动物，你吃一顿可能需要杀害好几条生命，所以他是用生命来计算，所以西藏人认为，你如果是有鱼类的话，你为了吃饱，为了吃饱一顿，你可能就要杀害一两条的生命，这是一个非常就说是。不成比例的这样一个宣传，所以是非常反对，所以鱼类都不会去杀害，但是中国就觉得西藏人真是很落后很野蛮，连这些都不懂，不开化，怎么不懂得去食用食物，所以中国军队进来的时候，他很多东西他都是扛着枪就进来，然后一路都是打猎，而打猎又很好打，拿着机关枪一扫就是一片，然后河里面的鱼他直接用那个网子来直接往上捞就行了，你根本不需要去费力，所以中国的几万人马进来，他都是很轻松的就进来，而且一路上都是这样。那么后来的遭遇就更糟糕，因为中国军人他们都有枪，不仅是军人，而且一般的干部或行政工作人员他们都是配枪的，因为他们进入到一个战地的地带，藏人的反抗又非常的强烈，特别是1959年的反抗的时候，在镇压过程中，那所有的中国人几乎都有枪，而且所有的中国不仅仅军人或男女都有枪的时候，所有的人他们都把打猎作为一种补充食物或一种娱乐的一部分，所以说那时候的动物就是成群成群的被杀死。我就知道有一些中国的军队或官员，或者说在60年代饥荒的时候，他们专门组织打猎的队，因为像很多的动物它都是在平原地区生存，它都是开几辆车过去，十几个人，然后在原野上开着车追逐那些动物，因为那些动物食草动物都是一群几百只在这跑嘛，你汽车在后面追，他们在前面跑，跑上那么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那些动物都跑不动，然后就下来全部杀死。所以说那些军人常常是去一次开着可能5-6辆卡车回来的时候都是满载而归，而且很多的野生动物，比如说像熊丹，还有像西藏有一种叫麝羊的一种那个的麝香，类似鹿茸，所有这些动物的一些东西，在中国的文化或它的医学里面被认为是非常名贵的药材，所以那些中国军人或者那些中国的干部，他到西藏以后，他就想尽一切，因为他有枪，而且没有任何险，平常没事打猎就是他的唯一的娱乐，有时候甚至会把一车一车的野生动物的尸体用回去当食物。但是这样的状况下，面对汽车火枪的时候，西藏其实大概10年左右里面，你以前你出门你就会担心碰到很多的什么野兽啊，或者说在原野上可以看到成群的动物，但是那以后再也没有了，你看到的只有比如说喊它啊，或者说兔子啊，类似这些以外，其他的一些原来非常常见的动物就完全的几乎完全的没有了。现在野生动物的生存基本上就大概就是在很边远的很荒凉的汽车开不过去，中国的军人或干部一般不会去的地方才会有。同样的，在文化大革命或那些时候，因为西藏很多的军队很多的以外，在一些比如说像北方很多的一些县或一些公社的中共官员和干部，他们都是配有枪支的，而且子弹都是非常多，而且他们平常没事，他的唯一的娱乐就是打猎，所以说这种以打猎作为一种娱乐，或以打猎作为发财，或以打猎来猎取他们的身上的器官，一直是中共官员在西藏的一个经常性的持续性的从来没有间断的，而且不受任何干扰的，而且被认为是抗灾保畜的，因为他们认为那些动物把草原的草吃掉了，所以牛羊没有草，所以把他们杀死本竟然就变成一种是荣耀的或者是值得肯定的这样一个行为。在这样的状况下，到我们小时候可以经常看到，但是到稍微大的20几岁的时候，那野生动物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的稀少，几乎是你可能在原野上走一天你都可能看不到一个动物，而以前你走一天可能会可以看到几千只动物，所以它状况是非常非常的悲惨，非常非常的凄惨，而且很多所谓的珍惜濒危野生动物这个概念，也是中国军队进来后，中国军人中国占领西藏以后才出现的一个状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访谈节目《今昔对比：新西藏野生动物的坟墓》。那么，他们的这种无聊的乐趣好像还没有停止。最近有几期西藏珍稀野生动物，白鹤、豹猫等被杀后，拍照炫耀的事情，引起网友的热议。然后，其中西藏阿里扎达县人民法院对在羌党自然保护区虐杀被中国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西藏野驴的两名中国内地商人，作出判决。之前在法院在审理此案的时候，表示被告人态度诚恳，将综合社会影响、认错态度等各种因素再作出判决。那么您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中国政府已经出台了很多的保护野生动物啊，或这些的一些法律也好，或者规章制度这些，但是在西藏，它好像只对西藏人有效，或者说，它几乎是有法不依、有法不执行，几乎处于一种不存在的状态。以前我们知道，西藏有一个叫藏羚羊，藏羚羊的因为它的绒毛可以在被制成很好的一种围巾，所以说。在西藏的北部，比如说像可可西里啊、芝多啊、拿曲啊那些地方的藏羚羊分布地区，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从中国来的一些不法商人或者一些人，他们也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开着车拿着枪、现代火器，然后成批的杀害藏羚羊。在这样的杀害的过程中，因为中国政府完全没有任何的作为，完全不管，但是这些一些西藏人他们看不下去。所以在一些西藏藏人官员的组织下，他们自己自备口粮，自备那些所有的一些自费地，组织一些保护野生动物的团体，去保护野生动物，去阻止这些。但是因为他们刚开始没有武器，他们反而会受到那些盗猎者的威胁。后来他们组织武器然后去的时候，有一些藏人被杀死。那么这样的时候可以开始引起中国境内的一些保护野生动物的一些有这样一些意识的一些团体的注意，然后开始上新闻。上新闻以后，中国政府的第一个动作是解散这些藏人的。他们认为藏人所以去保护野生动物，不是现代的国际上用他们的话来说先进的保护，而是西藏人是基于宗教迷信思想，他们是不杀生，不能杀生，用宗教的思想。而宗教的思想，而因宗教的思想而集合在一起的团体，它虽然只有几十个人，而且都是当地的农牧民啊或那些，但是因此而集合起来的，在中国看来，它的威胁比杀害成千上万的，不是我这个不是比喻词啊，是几千几万地杀害藏羚羊的是更严重的事情。所以它的第一个动作是解散在藏人，同时因为国际上或者媒体到处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因为现在有那个录像的设备，录像设备把原野上几百只动物被杀害的那些镜头，在网络上或那些播出以后，中国政府看不下去，就刚刚谈到的综合社会影响的考虑，这里面，所以它是综合社会上，中国政府就成立了一个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然后他自己组织一些以汉人为主的一些人去做一些保护的动作。如果没有国际社会或者中国内地的那些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的关注，也就是说有如果没有这些社会的这样一个
综合影响，
是社会的综合的影响的话，他是不会去做这些动作的。现在中国很有钱，很多的那些商人或者那些有钱人富人，他们都喜欢开着马力非常大的很漂亮的越野车，然后拿着枪喜欢到西藏，叫自己驾驶的到西藏去旅游。他们到西藏旅游，他们都会去那些荒凉地方，然后还是和以前一样成批的去杀害那些野驴，因为这样的杀害几乎没有任何的追究，也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这两个人认为这本来就没事了，这就是我们的好像特权，大家都在杀我没事，所以他把它铺到网上才会形成综合的社会的影响，因为这个影响所以才会被判刑。如果没有这个影响，这些人不会判刑。按道理说，他们被判刑不应该是综合社会影响，而是他违背了哪一条法律？按照依法治国，按照法律去这样去处罚的话，那么这个法律他才会去真正的保护。如果没有形成综合的社会的影响， 中国政府就完全漠视不管。那么那些商人，那些他还是会大量的去屠杀，他还是会，只要你不要把他铺到网上，不要让大家都暴露在广众大庭之下，让所有的人看到，你就 OK 了，你就没事了，就不会有人追究。中国那么多动物被杀，你什么时候听说过中国的警察或者中国的执法部门对盗猎的其他的汉人执行过这些刑罚或者处罚？没有，是没有吗？不是太多，中国几乎没有这样一个比如说在国外或那上都有森林警察保护野生动物的警察，他们专门负责这样的警察。在西藏警察满山遍野都是，到处都是，但是没有一个警察是负责保护野生动物的，没有一个警察是负责保护这些的，或者制止这些。所以说虽然他做了一些判刑，但是这种判刑是因为综合社会影响，而不是因为他要执行某一种法律，或者说中国政府真的是去保护这些野生动物。不是的，他只是为了压制社会影响，就像可可西里那个事件一样。因为这个事情以后，当人们看到成千上万的动物被曝尸荒野的时候，中国政府为了这样的一个影响，他就成立了宣布成立了好几个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这些保护区看上去地方很大，但是没有任何一次相关的配套的措施。自然保护区的成立，它同时也说明以前是整个面向分布的野生动物，现在已经被人类或者说被中共入侵以后，被它的汽车或火药火枪或者说现在的武器来把野生动物逼到了很小的一些点，在这些点其实又没有很好的保护。所以虽然中国政府一再说野生动物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但是未来这种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在西藏的这些野生动物的名单只会越来越长，不会减少，除非中国政府真正得采取强有力的，就像他对待西藏人一样的这样一种严厉的措施去制止这些措施。特别是比如说像自己驾驶汽车在原野上晃，然后拿着武器，这些像这些行为如果不制止的话，野生动物还是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之中还会大量的减少，而且现在我们偶尔能够看到东西，以后可能也完全看不到。我们的后人，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只能从那图画，可能从电影或照片里面看到这些动物。所以这两个人被判刑，他完全是由于综合社会影响，而不是由于法律。
那个中国各媒体在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说被告人态度诚恳，可是那个被告人在法庭上表示，当时发微信朋友圈就是为了炫耀我们错了，他的说辞是这样的。然后您又是怎样理解这种说辞，以及这等判决是否能遏制西藏珍稀野生动物被虐杀盗猎的情况？
因为我说了刚刚那个，他其实为了综合社会影响嘛，所以为了社会影响了他又不愿意多判，所以他肯定要说他的态度好什么东西，结果他铺上网了，让他遭受这样刑罚的这个原因本身都变成了一个表示他自己认错的一个动作。就是有一个词叫于家之罪何还无辞，同样的于为其开脱又有何还无辞。所以最关键的是这个问题本身是他只是为了社会的综合社会的影响，而不是真正的执行法律，所以它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它只是中国政府为了平息人们的这样一个愤怒而寄出来的一个戴罪羔羊而已。本质上来说，真正的罪魁祸首是中国政府的有法不依，或者说完全不行政不作为，执法不作为理由。但是我认为，如果中国政府或中国的执法者，他如果从人类一分子的角度来讲，这些动物，它这些美丽的动物，它不仅仅是西藏的财富，它其实人类共有的一个财富。而且这些美丽的动物让它们活下去，留给我们子孙后代，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有的责任。它是作为人的一个责任，而不是汉人或藏人的问题，它更不是政治问题。而中国，你占领西藏，你就有保护的责任。所以从这样一个人类责任的角度去的话，我相信中国政府如果抛开反对藏独啊，为了不影响汉人在西藏的移民，或者为了吸引西藏的移民而去牺牲这些动物，牺牲这些自然环境，牺牲这些生态环境的话，最后祸害的不仅仅是西藏民族，也会对中国对人类都会是一种罪恶，这样的行为应该去遏制。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访谈节目《今昔对比》， 新西藏野生动物的坟墓。
那您在前面也讲到西藏的野生动物是如何被杀害这种情况，然后这种情况是什么时候开始加剧，这种灭绝情况在西藏哪些地方较为严重，以及体现在哪些动物身上？
我认为主要是1958年到大概到1990年代为止，在这一期间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限制，第一。第二，中共在偏僻藏族地区的所有的官员都配有武器，然后有驻西藏有非常多的驻军，那些驻军军官或那些干部，他们的唯一的娱乐就是杀害动物去打猎，然后他们杀害更多的，比如说像我刚刚谈到的麝羊，因为麝羊中国把它看成是非常贵重的药材，所以现在麝羊几乎在西藏看不到。我们小时候7、8岁放羊的时候，你只要从那个一个城市里面出去到一个山上就可以看得到，但你现在可能走几天几夜在山上荒山野岭你都看不到这种动物了。同样的像比如说鹿啊或那些都是被大量的屠杀，以前我们小时候有时候鹿因为晚上下大雪，鹿会跑到城市中间，早上都起来的时候那些鹿从公路中间走不出去，会在街上十几条鹿在街上横冲直撞到处跑，像这样的情况以后肯定永远都看不到。所以说第一个是跟中国的它的价值观里面认为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些动物被大量的屠杀，这种屠杀几乎是灭绝性的。第二个是很容易屠杀的山上的那些平原上的那些动物，食草动物，那些都是一批一批被杀死，但是现在来说开着几十辆车然后杀害几百只动物，这样的有中国的政府官员去做的这种事情，从1990年代以后确实是少了，特别是2000年左右，因为不仅仅是国际上，中国境内也有一些野生保护动物团体或一些组织或一些人员的发声，是这种动物虽然有一些遏制，但是灵性的或者说持续的这样一种，就像刚刚提到那两个人类似这样个人行为去杀害的这种行为一直都没有停止。
然后您对保护西藏野生动物方面是否有什么建议，以及向大家发出呼吁？
我认为因为西藏人生于是张于斯，他是这块土地的原住民族，他对这块土地富有自己的感情，而且这些动物从西藏的文化和宗教的角度来讲都是跟他一样平等的这样一个动物，在西藏的文化这些方面他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或平等的对待不伤害他们，这是一个与生俱有的这样一种文化信仰或价值的这样一个体现。所以说中国政府如果能够稍稍地让西藏的民族西藏当地的藏人去参与野生保护动物的活动，甚至鼓励他们去保护自己的所在地区的野生保护，那么我相信这个比警察更有力量，因为藏人他会用他自己的生命用他自己的一切去做出这样的保护，而且他不会去伤害。如果靠警察或靠法律或者靠那个综合社会影响的话，野生动物是没有希望的。中国如果有法不依还是没有希望，你如果出台法律然后画很大的一块地方说野生保护动物区，但是对这个保护动物区没有任何配套的措施，没有任何人类或政策或法律或限制的这样一些配套的措施的话，这些划分只是纸面上的划分，在这些所谓保护区里面动物还是被人类野蛮地去杀害，或这样的恶性还是会持续不断，而当地的藏人他又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反应，任何的反应在中国政府的眼中都是一种破坏国家统一破坏民族团结，或者说甚至是分裂，或者说宗教迷信的复兴，类似这些政治或一些莫须有的这些标签让西藏人去不敢动，中国政府又不动，而中国的那些商人或一些群人甚至是有钱人只要有火枪的他们都倒也把野生动物作为他们这满足血腥欲望的娱乐或者说谋生或者说谋财的这样一个对象的时候，西藏的野生动物的未来其实跟西藏的文化一样是非常的不乐观。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列。